十年二月中，这孙子十年了，这建业大师是五十二岁。楚汉阳府倪新闻，楚就是湖北的，湖北的汉阳府啊，武汉三镇呐、啊，武昌、汉口、汉阳，这叫武汉三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汉阳府里有个倪师啊，叫新闻的倪师，年纪比较大，五十多岁啊，五旬，志在赤界，同徒等九人一番，不但险远，失众登山，祈求安居三月。贡米六十担，银二十两，关北一城盐切，遂怜悯许之。这个新闻尼师啊，同他的徒弟有九个人，坐着这个船呢、啊，也不必艰险遥远呐、啊。他们十个人呢、啊，十个大众登山呢，祈求安居三月啊，在这阶下供养常住米有六十担啊，银子有白银二十两。看他的意思还很诚恳，言语很恳切，所以就那么怜悯他们，就答应了。欲设斋日，不肯入堂礼拜，斋毕即众，忽比雨云：汝发心远来学界，为何不进斋堂礼僧？律至比丘尼总年百岁，当礼初下比丘，今自大慢生，非学界者。比云：母在楚中，若有善知识处，俱往设斋，方丈皆以客礼相款，并不礼拜。雨云：被贪图利养，败坏法门，犯见有因缘泥，竟入生母，更以望更得后供，是狮子虫，非真善知识也。吾华山今虽淡薄，宁绝粮断餐，必不敢违制妖力。今日所设之斋，做常住自用，其银还汝，米在下院，可讲别去。彼作无名会，皆因领徒即下后山，且出水洞进食。这有一段啊。设斋这一天呢，这个新闻尼师不肯见人礼拜，这是就过去的他在那个不是如法的道场啊，他搞成习惯了，他不肯礼拜。不肯礼拜的，这个时候建业大师也不勉强他。即吃完饭了以后，集合大众就喊他来，告诉他说：“你既然发心远道来学界，为什么不进来斋堂礼僧呢？律智的呀，比丘尼总年百岁呀，要当礼出家出下的比丘啊，这就是折服慢心嘛，好容易学道吗？说你现在呀，自大慢生啊，不是学界呀。这个建业大师还在告诫他啊。”比云：我在楚中，他说我在湖北地方啊，凡是有善知识的我都去设斋啊，都供斋，这方丈和尚都以客礼来对待我，并不礼拜，那免到你们这里来就这么规矩这么大呢。他就这样说啊。这个建业大师就呵斥他说呀，那些人贪图利养的呀，败坏法门呢，看见有因缘的尼师啊，敬得像生身的母亲一样的，希望能得到更厚的供养，那是狮子虫，不是真正的善知识。说我华山现在虽然很淡薄很穷，我宁可绝粮断食，我也不敢违背佛制来要名闻以要利养。今天所设这些斋供，说我常住自己用了，银子还给你，米在下院，你拿回去到别地方去吧。这位尼师啊，就做无名会了，领着接了银子，领着徒弟下山，到那个出水洞静时在那休息。这个时候啊，有弟子古坛入室白云：北尼远来常住空虚，和尚且方便舌受，一在不惧北心，次在大众有半月之供。与正则云：但肯真实修行，大众自不玄博，树立法门，正在淡泊时操虑，律师行律，其见利而为圣智也。古坛愧言，作礼而退。这个时候啊，在他有一个弟子啊，建业大师一个弟子到这房间来呀、啊，就给大建业大师说：“像那个尼师这么远道来呀、啊，现在我们常住又是很又没有钱，没有米，没有钱，没有粮，像和尚你就方便一点，舍受他们吧。一灾嘛，使他们不至于退心呐、啊。其次嘛，我们大众又可以半月的这个供稻粮没问题了。”这建业大师正色正中其色的告诉他说：“但肯真实的修行。”大众自不宣博， 大众生不会把钵挂起来的。树立法门正是在这个淡泊的时候要操守建律、啊、律师行律，律师来遵行戒律，哪有看在了利养就违背了圣智呢？古坛愧言，他的弟子啊，一脸愧色啊，坐立而退。至三日后，新闻福领徒上山，齐跪方丈门外泣泣，为在处朦胧如此，是非自大慢生，恳和尚慈悲容忏悔，所有言教尽行遵矣。诸首领为其拜求，又是令在鹿山庄结界安居，迁舍里等半月往北教戒，为将本部毗尼，因此发起传记教戒比丘尼正凡一卷流通。三天以后啊，这个新闻师啊，毕竟还是有智慧的人啊，他又领着他的徒弟上山来了，一起跪在方丈门外呀，啊，痛哭流涕的说呀，我们在湖北那时候啊，糊糊涂涂的是这样子的，实在不是自大慢生，不知道啊，不知者不罪也呀，这恳请和尚慈悲呀，容许我们忏悔，你所有讲的话我们都遵照着办理，遵照着做。其他的首领，那就是常住的一些个啊，这些个长老们呢，也给他求情。那么这个建元老人呢，也答应了吧，就是在那鹿山庄结界安居，派舍利派教界这个那个教授尼人啊，半月去给他们讲毗尼。因此呢，建元老人就搁那里就写了一个教界比丘尼正梵一卷啊，就从那个时候写的。八月初旬，有后堂会议，这个接下完了了啊。八月初旬呢、啊，八月上旬啊，就上旬有后堂，在后堂住的会议师，他是湖北人，久在禅门，很久在禅门的禅禅的，入山遗址学界，到华山来遗址见于老人学界，山中塞藏。山中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华山呢、啊、晒这个藏经啊，这藏经啊，我们古来那个印力也不很好吧，那个纸张也不很好，要不晒久了会生虫，不过我们这里头啊不晓得晒不晒，我看好像没有晒，也应该呀定期的要最少翻一翻，久了也会有虫的，最好是在什么时候晒呢？六月初六那一天，农历的那一天晒了以后吧，就不生虫了啊，六月初六晒。他晒经的时候啊，这个会一番波州三昧经，次日白雨，为藏中波州三昧乃敬业要宗，最属难行。这个会议师啊，他晒藏经的时候翻到那个波州三昧经，第二天呢告诉建元老人说呀、啊，说是藏经中有这个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波州佛力。波州就是这九十天呢、啊，这后边又说九十天也不坐下来，也不睡觉，一直这样啊，在那绕佛念佛这样子啊，这是敬业呀，要宗修净土啊，道业的主要的啊，这个经典呢、啊，最属难行，最难行了。余云欲喜在北五台，以闻善知识开导，不坐不卧，未必九旬。后住此山，越南山道宣律祖行集，律宣祖恒修，自后行者稀少，舍得一身自然行者。这个建业大师说呀，他说我以前在北五台的时候也听善知识开导过呀，不坐不卧，一直站着九十天，后来住了这个山里头，越看到这个南山道宣律祖的行集啊，宣祖啊，常常修，道宣律师常常修啊，啊，常常修。之后行者稀少，从那以后呢，修行人就少了。舍得一身，自然行者。你舍得了你这一个臭皮囊啊，这个身体啊，你自然能够修行者。所以这八月二十日，就方丈孝修九旬，愿见祖迹。谢氏入关， 是11月21日出租，于12年秋复修九旬，自庆河源两指静音，但愧藏众未怀深疑。他老人家呀，看了这个以后啊，就选择在8月20号这一天呢，这八月这个初旬在停着的吗？8月20号就开始了，啊，就是方丈室里头，啊，孝修九效仿那个不就是这个道玄大师修行90天，愿见祖迹，我愿意啊，跟着这个宣祖的脚步来走一走，啊，见是屡见啊，迹脚行迹。谢氏入关，一切事情啊都交给当家知道，他不管了，进关了。到11月21号出关出租，啊，于12年秋再修90天。他自己非常庆幸啊，何缘？我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能够培植的因缘呢？两指静音，两次的培植了敬业的善因，但是惭愧自己业障深重，没怀得深疑，这是他老人家的。这个谦虚话呀，至于以至更全如法圆言辞断迹毗尼变得留步一切化道因缘等事，于复见戒坛垂以后犯指田山供众生犯诸巨细修造，皆以补仙老人改向未完之局，用报戒辱戒用报得戒法辱之恩。这下边呢，就他老人就做结语了。至于说是以智更全，依照这个佛智变更全意，因为也时代不同了，有些地方必须要随着时代来加以调整的呀，啊，叫更全。如法言辞，虽然更全，还能够如法的言辞毗尼，要钻记了毗尼，辨别了额就是错误。辨别了错误留步啊，留步法宝一切化道因缘这些事情啊，和这个见戒坛吹翻所以后犯建了这个受戒的这个坛场啊，以吹四后犯买田园山地供给众生啊，这一些个大大小小的修造都是以补足我们先老人三昧老和尚呢没有改向没有完成的一个格局，用来报答那么得到戒法这种法辱的深恩，是与数十年苦心铁己支撑法事实事，不凡不辞凡罪，最终道出。这是我呀，这上面说这些话，这是我数十年来呀苦心。铁脊心是很苦的，但是脊椎骨像铁一样的能撑得住，撑着这法事法门的这个大小的一些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啊，不辞凡罪，我不啊这个不推辞啊这个繁琐啊啰嗦向大众说出来，其离言舍利必定九岁诸大弟子等悉知悉见啊，像那个离言的舍离阿舍离，或者很久跟随我这些大弟子们、诸大弟子们，他们都看到，他们都知道。然一切有相皆归于幻，犹后思前只有一梦耳。然而这一切有相啊，都归是虚幻不实的呀。从后边往前想一想，好像做一梦一样啊。故题为一梦蔓延，所以提的这个书的名字叫《一梦蔓延》，并系一记，应系一记。啊，福一个影当福讲啊，又给他写一个记子记月，一梦难来数十秋，兼为历尽四方修，而今问我难游记，应把梦中境界愁。说一梦就好像做梦一样，在南方来一晃就是几十个秋天呢，几十年呢，兼为历尽四方修，艰难危险历尽了，这个事情到现在才告一段落了。现在你问我南游这些事情吗？我还把这梦中境界再告诉你，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一梦蔓延呢，卷下中讲到这里了啊。这个我昨天晚上想一想啊，这个一梦蔓延讲完了啊，我这里头啊，我们要做 做简单的啊，做一个结语啊，做一个结语。古来有一个有一句话，宝剑锋从磨砺起啊，美人多自苦中来。这个宝剑呢、啊、要磨，拿到那个石刀，那个石刀上去磨，那个印才能磨出来。假如这个宝剑你要砍那个沙子，砍那个软土啊，砍不了好久，那宝剑就钝了啊。要磨到那个硬石头上去磨磨磨磨，越磨它越利啊。硬伟人多自苦中来，凡是伟大的成就的人都是从苦里来过的呀。你看好了，你要不信你去看高僧传，你看这些个这个历代的这些个伟人的传记，先生先贤没有一个不是从苦里来的啊。所以孟子讲，天鸟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普及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生于患，死于安乐。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历史的规律呀、啊，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铁则，一定是要走这个路的。事出事法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呀、啊，有智慧的人遇到逆境的欢喜呀、啊，啊，这是福田当前呐、啊，这上天对我特别的厚啊，啊，上天厚我呀。得天独厚吧，小心翼翼地逆来顺受，所以终于因祸得福，成功了。这是有智慧的人，遇到困难境界就是这样的。哎呀，欢喜呀、啊！这上天又在给我一个福田啊，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好好的把这个福田呢，把它修成，啊，兢兢业业的，不怨天不尤人，这样子，哎，成功了，这就叫因祸得福了。愚人不是这样的了，稍微一点挫折他就怨天尤人呐、啊，灰心丧志啊，好了，一蹶不振，失败了，就是这样的。同样是一个事情啊，智者就成功了，愚人就失败了啊。所以印祖印光大师讲啊，静无自性，损益在人。来写好不好？你写啊，我请金法师帮我写一下啊。环境有一定的个性吗？没有的呀，无自性啊，就是不固定啊，不固定的呀。损益在人，你受到利益，你受到伤害在你自己，不在那个境，不在那境。印光大师讲啊，他说就是有人要杀你，那也不是那个人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业感所致，与他无关。那直到这里头，我们遇到这个对我们好也好，坏也好，都应该了然于心呐、啊，这是我的业感所致，与他无关呐、啊，跟他根本没有关系。因此呢，把这个啊，所以知道这里以后呢，你就不会起烦恼了。这原来是自己自作自受嘛，那何必再还不小心翼翼地还这笔债呀？过去欠了债嘛，现在就还钱嘛。还钱的时候当然没有借债的时候方便呐，借了债以后大吃大喝享受一番呐。你现在还债了。本来自己要享受的拿出去给人家，当然心里不自在呀、啊。所以呀、啊，《太上感应篇》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祸和福，他不会自己去找哪个门，他不会的。就人就找他，人找他呀。所以《易经》上讲：“君子趋吉避凶。”啊，古来的这些古德门注解：“趋吉避凶者，趋善避恶也。”你做善事，避开那个恶事，那就是趋吉避凶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有人呢，有一位法师对我讲，他喊得很好啊，他说你这么慢劲呢、啊，讲这个一目蔓延呢、啊，实际上他说这个监狱老人距离我们这么远，我们哪里能学得到呢？我说你说的也有道理，的确是距离我们呢、啊，明末清初到现在已经快400年了，我那怎么学是学不到的了。他那20000里求戒上哪里学呀？台湾你走20000里，你得走几圈？你到哪里去求戒呢？就像他那学呢？事相上我们是学不到啊，但是离开事相，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精神，他的心路历程可以学到啊。你说鉴于老人那种心行，刻苦耐劳、坚忍奋力啊，坚守原则，不随流徐。啊，淡泊名利，依法不以人，临危不滥，处变不惊，艰苦学习，忙里偷闲。看那艰苦学习，我们如果说在那个 在北方啊，五台山上那个大殿上，那个琉璃灯底下看那个书的是借本的时候啊，看完了手都不能动，腿都不能动了。那个我们可以学习呀、啊，那我们不可以学习吗？那你说我们现在没那么冷啊，我们没有个琉璃灯，我们没有那么冷的天气，我想站也腿也不会那样的，不要那样子比嘛。我们就想，我们现在的环境比那好多了呀，好多了，我们就更应该要也心满意足，加油用功，这才对呀。要这样，要善学。善学，我常常讲这个古来祖师们呢讲的，善学诸仁者，说你要善巧去学习的，这样才行。啊，你要死在句下，那就是死在句下了，啊，就像一个小孩子读书一样的，他请了一个老师啊，请的这个老师啊，就读书了，读书了以后没有几天呢，就过节了，过节了，这个他的父亲呢、啊，请这个老师吃饭呢、啊。读了几天书了吗？我们在私塾读书时，先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先读个人字，先读人字。他父亲就考考他，那意思就是这小孩子嘛，陪着老师在吃饭嘛，用那个筷子就在桌子上写个字，写个人字，说这个字念什么？写个人字，他说不认识，小孩说不认识，老师很着急，这是教过怎么不认识呢？不认识。这老师很尴尬，他父亲也很尴尬，说这老师一定教过，这孩子说不认识。他老师说那不是人字吗？你忘了人字出性本善那个人字吗？他说那个人字没有这么大嘛。小孩子说那个人没这么大嘛，所以不认识。你看这就是刚读书的这个小孩子才有这种现象。你死在那个句下了嘛，那不是那样子的吧，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我们学建业老人呢、啊、要学他那种艰苦卓绝啊，能够忙里偷闲。你看这建业老人这才事情啊，真是啊，左一番呐、啊，横逆皆起呀、啊，左一番右一番，到最后呢，这算是好一点了。他老人家啊，这个我们要学呢，就是要学这些个地方，要学这个地方，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而且要在平时要打定基础，你功夫才可靠啊。你平时没有基础，你不吃的苦中苦，那你做人上人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没有自然的施加，没有天生的弥勒，没有的，都要是经过难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里头我们再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八十一面呢，这里头有一个看看，我们看看啊，八十一面的倒数第五行，就是建元大师啊，他老人家。出生那一年，古新律师62岁，三昧老和尚23岁，专一大师24岁，偶一大师4岁，偶一大师大建岳老人43岁，建老人3岁啊。后来大家再翻过来看这个，看87面啊，那些个年谱大家自己看，看到后边这个啊，正月既望，这是康熙18年了。啊，顺治皇帝已经过去了，康熙18年了，已经。这个时候，建元老人78岁，正月既望，立即四世，勉励虽然生病了，勉励起了四世啊，告诫弟子们说，不要吃药了，不要进汤药，更七日行医，再有7天走了，至其端服耳化。到了那个时间呢，端坐啊，就家服耳化去，就是正月20号这天，寿78岁，别端坐79岁，那。生了48，徒比得无所舍利。这个老人呢、啊，就是这样走去了。临终欲知时至，啊，很端详自在的走了，还烧出很多舍利出来。他老人家这一生很辛苦啊，他你说他什么时候用功呢？他就是忙里偷闲用功嘛。所以大家要忙里偷闲用功，要。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事情这么多，大家都不愿意做，不要啊！建元老人，你看他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学呀、啊，就是要这样的学呀、啊，这样才行啊！你不这样学呀、啊，你说我关起门来啊，腿盘起来用功，不行，不得力，不得力呀、啊！必须在那种艰难困苦当中，你才能提起正念来，要不然就容易懒洋洋的，很容易落于无际。进修的道场就怕落于无际，昏沉于无际。忙于那个事业的道场，就怕随着流虚转，所以事业道场要有般若空慧，要无得的空慧，啊，进修的道场要与大悲心相应，常住 我们这个常住倒是很好啊，我们大家都很有道心，常住生大家抢着发心做。我看有的那个道场啊，懒洋洋的，看着那油瓶倒了也不服，那怎么行啊？那不行啊，不能与菩提心相应，到最后就是无忌，无忌就是将来都不好了，就变成那个石头啊、土啊、块啊，就那个东西。那个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但是那个东西了嘛，因为那怎么得了啊？那不行啊。所以要进修的道场要与菩提心相应，那个忙于事业道场要与般若空慧相应，这两个才行，否则的话都有危险，都有危险的啊。这个鉴于老人这个一梦蔓延呢，讲向大家介绍完了，不敢说讲啊，啊，有些个地方限于时间呢，也限于我手边的资料，也交代的不够清楚，不过是抛砖引玉啊，大家有兴趣再看一看，常常看了这个古德的这种高僧传记啊，会增长我们道心，强固我们信念，有时候啊，自己这力量就起来了，你要天天的，天天想，朝欲思，夕欲思啊。你想一下不行，所以华严经上讲发菩提心要烁烁发，要烁烁发呀。你看那个儒家读书呢，曾子五日三省吾身，他一天呢不是三次省吾身了，多次的，那个三是多，中国的传统的三就是多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那是多，好像隔了很多年，不是说三年，不是那个意思，那个三是个多字，所以多发，常常发。看那个净恒品，看见树也发菩提心，看见路也发菩提心，看见楼房也发菩提心，吃饭也发菩提心，喝水也发菩提心，就如厕也发菩提心，他就是要你要为一切众生，不要忘是众生，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悲心，你大悲心起来就有力量了嘛，就与诸佛相应，就与法界相应，功德就容易圆满。没有大悲心呢，一想到求我自己，你自己一天到晚想着自己，一天有这个私字，私到最后吧，只有一点点了，就是这个死字了，啊，所以你要付出，有福吧，大家求福报的福啊，福先要付出，不然福报就是包袱。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大家共同勉励啊。最后啊，我也写了一个记，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修道缘无困难，要在真信切愿。修道难不难呢？难不难在修行的人不在那个法上。要说法十年都能往生，难吗？不难呢。你说不难，很多人在生死流转呢，出不去啊，也难。所以难也难，不难也不难。就是看修行的人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要在真信欠，要你真实的信心，真正的切实的愿望发愿，这个愿就是菩提心呐、啊，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悟无生，广度一切诸寒士，那个愿啊，要真实那个愿，要不然顺口溜啊，天天发愿，天天顺口溜，那是无记，根本没有那个印象，没打到脑筋里头去，没记住。随时正念而住，正知而住，随时随地保持正知而住，就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诵经我知道我在诵经，不会打妄想，念佛我知道我在念佛啊，我扫地才知道我扫地，做饭才知道我在做饭，这个就是正知而住啊，就是舍心啊，要舍心，念念弥陀现前，你不起妄想的时候就与阿弥陀佛相应，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啊，所以你不起妄想的时候，你再有真心愿，那就与阿弥陀佛相应了，念念弥陀现前呢，一遇困难便退，诸佛永在西天，一遇的困难就要回转了，那阿弥陀永远在西天，你永远在中土，那永远不能够啊，你也不能去，阿弥陀佛接也接不成了，那就是成佛没有缘了嘛，人命无常迅速。愿共精进免战，人命无常哦。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吧，二十岁啊，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想未来还是来日方长，现在感觉来日不多了，一晃50年过去了，就是这样过去的呀，一天一天过去的呀，跟介老在那笑， 他跟我一样，他笑，就是这样子嘛，人命就是这样子嘛。当初那时候，那时候哪有这么白头发？没有啊。现在发白面皱啊，耳目不聪明啊，四肢不灵活呀。那我跟季老开玩笑，我说我们土埋在这里头了。你说土埋半截，我们土埋到这里头了，啊，每个人没有例外，没有例外的呀。你们年轻的人要早日的用功办道啊，啊，是少壮不努力呀，老大徒伤悲呀。我们就是感觉这个少壮没努力呀，老大徒伤悲，就是我们要共同勉励啊。我常想啊一句话。好东西要朋友共享，这个是我那边的好东西啊！我要与朋友共享，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同是娑婆流浪人，相逢不必曾相识，都是好朋友。应当发愿，愿往生，念佛结伴好还乡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吧。明天呢，我们讲《阿弥陀经疏钞演义》，我请这个信德是来没来？啊，现在是在录音，我请他帮我那个要讲《阿弥陀经》这个《疏钞演义》啊，是20多年前我看了，我昨天看我那个本子是64年看的，那时候记下来了，今年就是23年来看了，还是很欢喜，实在太好这个啊，来讲慢慢讲啊，先把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传记给他要知道啊，这个是这个寒山大师写的他这个大名，那整个他老人传记在上边，我就把那个呀。这个性格是把我重新剪贴一下子，哎，先把那个影印一下发给大家，我们来共同研究那个，然后我们对这个莲池大师啊，他老人家的这一生的啊心路历程和他一生的经过呀，啊，对我们在研究这一部经的时候呢，会有更大的注意。我希望大家，这是我们本道场是以持戒念佛为宗旨的，这是我们的。解门行门的主要的根据就在这里，你说我念佛，你根据什么念，怎么念呢？中间的次第怎么样，有些状况发生怎么样的，知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不行啊，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了再弄。现在我们这个西医啊，比中医高明在什么地方呢？他你进到医院去，他不给你下药的呀，先检查，又抽血，又验尿，又照 X 光，又什么电，这各种扫描，这搞半天干什么？他就看看你的病究竟在哪里，这很高明。这个西医他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先弄清楚状况，然后再来下药。甚至于发高烧，他也不给你吃药，那退烧，然后他把那培养那个细菌，看这个是什么菌，用什么霉素能够把它对治，他去培养。所以这个西医很科学，我们学佛也用科学的方法，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佛学是很科学的呀。但是我们大家要，你要先求解，你不求解呀，不行，不求解不行。我当初我跟各位讲啊，那就是急于从行门要突破，其实错了啊。搞了半天呢，还是没突破，糊里糊涂的也没突破，你可冤枉了。回过头来再来就是宝贵光阴浪费了很多呀。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怕，你不要怕，你要去，你要这个义理，你不能进去，始终不行，不行啊！你念佛，你心不自在，心不踏实，就是说，你等你道理弄清楚了，踏实了，谁也不会动摇你了，任着这热铁轮在头上转。你都不会动摇的，一定要这样子。这个不是说的，说我就是这样，不怕死，人家一句话你心就动了啊，那没有用啊。你要明白这道理呢，那才是真的了，正知正见呐、啊，正知正见产生真心切愿，然后到时候你心态信心坚固，任何事情不能动摇啊。到临终的时候，假如我们戒吃得很干净，阿弥陀佛一定来往生，多自在呀、啊！啊，所以这个在这理论上啊，大家要弄清楚，不弄清楚不行。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这个我们记得这个记得一个跟大家说完了啊。这个一目蔓延讲完了，希望我们大家都效法建岳老人的这种精神，艰苦卓绝的精神啊，坚守原则的精神，奋发图强的精神，忙里偷闲的精神啊，勇敢担当的精神。这样子啊，我们道场会兴隆，我们佛教也会兴隆，佛教会兴隆的。佛教的兴隆是谁呀、啊？佛教是个概念名词啊，它要靠着所有这些人，佛教里所有这些人，大家都振作，然后你的佛教才能兴隆呢。 不是一个口号形容就形容的，不是这样子的呀，不是这样子的呀。真修实证是高僧，但是我们没有真修实证，我真修实证路上走，我准备做高僧也不错呀。啊，大家要是这样子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向下文长，明天开始讲阿弥陀经书抄，现在回向。